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1日，路德圣母瞻礼，也是世界病人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播送教宗方济各发表的第31届世界病人日文告，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教宗方济各发表的第31届世界病人日文告。2月11日是路德圣母瞻礼，也是世界病人日。教宗方济各发表第31届世界病人日文告，主题是请你用心看护他，慈悲为怀是同道协行的疗方。现在播送教宗发表的世界病人日文告全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生必然会经历疾病，但病患若遭人遗弃，不被人关爱和无人怜悯，独自躺卧病榻，身心的痛苦必定会难以忍受。我们与人同行时，有人因不适、劳累或遭遇不幸，被迫停滞不前，也非意外之事。正是在这时候，我们需要止步来反思，我们要如何并肩同行，我们究竟是否真正的同道协行，或仅是与他人萍水相逢，各不相谋，也素不相识。因此，在第31届世界病人日，我邀请大家一起反省，我们如何以天主的风格亲近、怜悯和温柔，正是要借着病弱的经验，在同道协行的历程上一起同行。上主在厄泽克尔先知书中所说的一番话，构成天主启示的高峰。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亲自使他们卧下，无主上主的断语。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疗养，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困惑、患病、软弱，都是人生必经之路。我们作为天主子民的，非但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被天主摒弃在外，反而因此成了他关注的焦点，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他要自己孩子在路途上一个也不失散。让我们向他学习，现在就成为一个能抵制丢弃文化、真正并肩同行的团体。众位弟兄通谕鼓励我们重温福音里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引用这个比喻再次说明我们能够如何走出是世界封闭的阴霾，未能设想和经营一个开放的世界。耶稣所说的比喻与现今兄弟情谊被世人以不同的方式否定这种状况有着深远的关联。故事中那遭受殴打和洗劫后被遗弃在路旁的人，代表了许多弟兄姊妹们 甚至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同样遭到冷眼旁观的这种现实情况。如今，我们也很难区分对生命和人性尊严的侵犯，哪些是自然因素，是因不公义和暴力的攻击所导致，以致难以认定哪种经验仅有自然的原因。所有的痛苦都是在文化及其各种矛盾的背景下所产生的。然而，辨认出孤独和被遗弃的状况尤为重要。克服这种残忍的现实，比克服其他不义的行为较为容易。因为，正如比喻指出，只要一刻的关注，内在的怜悯之情便可以消除这种行为。可是，那两名被视为虔诚的司机和内卫人，仅看了看伤者，便选择了从旁边走过，没有停步关怀。然而，第三名路人，那名被社会藐视的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却动了怜悯之心，把在路上遇到的这名陌生人当作自己的兄弟来照顾。他也许没想过自己的这个行为改变了世界，使世界变得更加有爱。弟兄姊妹们，我们总不会准备好自己去面对疾病，很多时候甚至也不会承认自己正在衰老。生命的脆弱使我们感觉到害怕，而社会要求我们有效率的文化迫使我们不敢面对自己的脆弱，以致社会不再给予脆弱的空间。而在这时候，其他人也可能抛弃我们。在我们软弱时，我们或许会避免成为别人的负担，甚至离他们而去。孤独的感觉就是这样产生，荼毒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心中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好像天主也离弃了我们。的确如此，当我们与他人和自己的关系受到损害时，我们也难以感受到主临在时的平安。因此，尤其重要的是，整个教会在面对病患时，都必须参照福音中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榜样，好能成为真正的战地医院。因为教会的使命就是随时随处展现天主的爱与关怀，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个历史性的环境下，我们都是软弱和易受伤害的人，都需要那份怜悯之情帮助我们学会暂缓脚步，主动关心、治疗、照顾和重新振作。因此，病患之困境是一个呼唤，它能破除冷漠，使那些独来独往者因相似有弟兄姊妹的人减缓步伐。世界病人日不仅呼吁我们要亲近受苦的人，为他们祈祷，而且也是要唤醒天主子民、医疗机构和民间团体，以一个崭新的方式与人同行。以上所述的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章节，强烈谴责那些掌控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人士的企图。你们吃羊奶，穿羊毛衣，宰肥羊，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你们不抚养；患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遗失的，你们不寻找，反而用强力和残暴去管制他们。天主的话，不管是谴责或是建议，总是有其启发性及事实性。 的确，那慈善的撒玛利亚人比喻的教训，给了我们一个兄弟情谊的模范，如何从以身作则，透过人与人的接触开始做起，实践博爱，扩展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如同故事中的撒玛利亚人，先为伤者包扎，再把他带到旅馆，还留下银钱，请店主用心看护伤者，更承诺会了解伤者的情况，并在回程时补还尚有的额外花费。这一切都与现今的圣职人员、健康照顾及社会工作人员、家人与志工等人士的事工相关。借着他们，美善能每天伫立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以对抗邪恶。这些年来，新冠疫情令我们对每天在健康照顾这领域服务及研究的人更为感激。然而，面对这个巨大的集体悲痛事件，仅是表扬医护英雄是不足够的。新冠疫情还导致了庞大的专业知识和网络系统承受压力，并显示了当前社会福利体系的结构性的局限。因此，除了感激，我们还必须在每个国家积极寻求有效的策略和资源，以保障每个人能得到其基本的医疗权益和有尊严的看护。撒玛利亚人对旅馆的店主说，请你小心看护他，向我们每一个人重复这句话，最后呼吁我们，这个比喻是一个光照我们的图像，强调我们为重建这个痛苦的世界应做出的基本抉择。面对众多的痛苦，众多的创伤，唯一的出路就是效法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其他所有的抉择，要不是使我们成为强盗，就是成为从旁边走过，对路旁这个受苦的伤者没有丝毫怜悯的人。这个比喻向我们展示，我们应怎样重建一个团体，对别人的脆弱感同身受，拒绝建立一个排斥他人的社会，让自己成为近人、扶持和看顾倒在路旁的人，为共同福祉做出贡献。同时，这个比喻告诫我们，不要只顾自己，而不愿承担人生不可逃避的责任。我们受造是为了获得圆满的生命，而这生命只能在爱中实现。我们不应对受苦者漠不关心，不能容许任何人遭受排斥。在2023年2月11日，让我们的心思转向路德圣母朝圣地，一个给现代教会的先知性的讯息。重要的并非在于运作良好的事物或具有生产力的人物，天主子民所关注的重心是在病人，而教会时刻与他们同行前进，作为先知性的标志。在人类中，每个人都是珍贵的，没有人应该被丢弃或被遗忘。我将所有病患以及在家中负责照顾病患的人们，透过研究工作和志工服务的人们，都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病人之权的带道，连同那些致力使个人、教会和人民在兄弟情谊中联系结合起来的人，我衷心颁布给各位我的宗座侠服。教宗方济各。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教宗方济各发表的第31届世界病人日文告。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2月2日是圣母献耶稣于圣殿庆日。这个瞻礼虽然常在七旬的时期内举行，其实是圣诞节期的最后瞻礼，也可以说是圣诞节与复活节中间的过渡节日。依照犹太古教的法律，为了纪念犹太人离埃及前夕上主的天使杀戮埃及人的首生子时，犹太人的长子均获保全的特恩，凡犹太人的首胎男孩均属于上主，父母必须要将该男孩赎回，这项礼仪应在婴儿诞生后第40日举行。此外，产妇应该按照取节的规律呈现祭品。圣母童贞产子原本无需要遵守取节的规律，但是她为了表示谦逊并完全服从梅瑟法律起见，也循例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仪式。而且圣母将耶稣呈现圣殿的时候，她也知道这个奉献的仪式也是耶稣在加尔瓦略山救赎大祭的开端，所以这个瞻礼既是无主耶稣的瞻礼，也是圣母的瞻礼。这个瞻礼庆祝的对象是天主圣子兼玛利亚的亲生儿子救主耶稣，与以西莫安为代表的普世人类相接触。这个礼仪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祝圣蜡烛及领圣烛，第二是游行，第三才是弥撒。圣教会举行弥撒的圣祭前先祝圣蜡烛，这蜡烛的光象征普世真光的基督及我们由圣喜所得的圣宠的神性生活。蜡烛祝圣以后，圣教会分给各余礼者持拿，这一点表示我们领圣喜时，圣教会已将基督授予我们领受，使我们穿上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应以基督的生活在世上为基督作证，使一般尚未获得基督真光的人都能认识他是救世的真主。祝圣蜡烛后还有列队的游行仪式，过去在罗马列队游行是在圣哈德良堂出发往圣母大堂，为纪念这个史迹，祝圣蜡烛的礼仪与游行后的弥撒最好在两座不同的圣堂中举行。祝圣蜡烛的仪式完成以后，众人列队游行到另一座圣堂举行弥撒。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举行是一项游行仪式，具有补赎的特征，且庄严地表示我们对救主基督的信仰。玛利亚把她的儿子献给天主，并且知道她也会密切地分担耶稣的救赎使命。在白冷的朝圣者聚会已经结束了，若瑟在基督出生后找到了一个更堪配作为安置圣家的地方。八天以后，他在那里替这个男孩进行了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割损礼。 而这个孩子正是被命名为耶稣，这是他降孕母胎前由天使所起的名字。40天以后，玛利亚和若瑟同这个孩子前往耶路撒冷，按照梅瑟的法律，已满了他们娶节的日期，去献给上主，就如同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凡开胎守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并该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就是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耶稣和玛利亚都无需遵循这些规定，玛利亚并没有沾染任何法律上的不洁，因为她是以处子之身受孕和分娩的，而跟救赎长子有关的法律也不适用于耶稣身上，因为他是真正除去世罪的天主羔羊。可是在那几段经文中，所以特别提了3次，那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天主的法律。教会在这件事情中也找到了更深的意义，首先是马拉基亚预言的实现，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看他来了。其次，玛利亚明白把耶稣带往圣殿并非如其他守生子般的接受救赎，而是作为真正的祭献奉献给天主，就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一样，为此基督进入世界便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记载，天主，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祭献耶稣于圣殿可以与稍后在加尔瓦略山的祭献，也就是现今于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的弥撒联系起来。在筹备这个稍后于戈尔戈达山上实现的牺牲当中，已经预留了一个特别的位置给耶稣的母亲。从他的世俗生命的第一刻开始，耶稣就把玛利亚和他要来实现的这个救赎牺牲联系在一起。在救赎奥迹中做出分担这事，并非一下子全揭示给圣母玛利亚的。总理天使在预报救世主降生时并没有提及这事儿，却由那年老而正义虔诚的西莫央所说的话来传达。他曾蒙圣神启示，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缚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圣母与西莫央的相遇应该发生在通往以色列庭院的尼加诺尔门，那地方是司祭班的司祭接见一些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孩子奉献牺牲的妇人的地方。玛利亚在若瑟陪同下排队，当圣母在等待时，发生了一些让旁人惊讶的事。一位老者走进这队伍，他的面容闪烁着喜悦，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着法律的惯例给他行礼。西莫央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那就是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作为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玛利亚和若瑟听到了西莫央的话大感惊讶，因为他确认了那由天使传达给他们的天主的讯息。但很快的，其他的话却给他们的喜悦蒙上了阴影。摩西亚将要以痛苦 来履行他自己的使命，而其母亲则要玄妙地跟他儿子的苦难联系在一起。西摩央祝福了他们，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气，并成为反对的记号。至于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同时，年过80的亚纳先知也加入西摩央的预报行列。正在那时候，他也前来称谢天主，并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从圣路加福音中，我们知道圣母是在听了预言之后才把婴孩耶稣献上，他献上的是穷人的祭物，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而不是梅瑟法律所规定的羔羊。然而因着西摩央的话，他明白耶稣真是那位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天主的羔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尚未能完全掌握，但作为他的妈妈，他将会与儿子的命运紧密的结合。我们一起聆听西摩央赞美诗 Nunc Dimittis。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